活在恩典和信心的平衡中，安德烈·沃麦克。第十一章，打开你的眼睛。如果要你写一段祷告词，供2000年后的圣徒阅读和祷告，你会怎么写？花点时间想一想。今天，典型的基督徒很可能会这么祷告：哦，神啊，我们求你把你的大能倾倒在这一代人身上。请你行动，发送复兴吧。哦，神啊，我们求一个新的。也许具体的措辞会有所不同，但他们都会用某种形式来恳求神做些新事，采取行动等等。让我们来看看保罗是如何完成这项任务的。他求神唯一做的事，就是给予我们启示，让我们明白主所已经成就的。保罗没有求神做任何新事，他只是说，打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到你已经成就的事。他为每个信徒祈祷，愿他们都得到启示，明白他们已经拥有的东西。灵与生命。如果有人问我，你能为我祷告，求神在我的生命中倾倒他的爱吗？我是不会为他祷告的，这是因为神已经通过耶稣倾倒他的爱了。他已经派遣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神的爱没有问题，他对我们的爱比我们所能理解的要多无限倍，我们不需要神再倾倒他的爱了。但是如果你问，能请你跟我一起祷告，让我接受真理的启示吗？我知道神爱我，但我还没有得到很深的启示，我既不理解也没有行出来，我会立刻跟你一起祷告。我很乐意帮助你修理你的接收器，但我绝不会去怪罪神不爱你。事实上，神非常爱你。你可能会抱怨你感觉不到神的爱，那我只能告诉你，你的感觉是错误的，是你的接收器坏了，而不是神没有发射他的爱。你可能会说，你感觉不到神的喜乐和平安，你的感觉错了，因为真相是，你里面一直都有爱、喜乐和平安。每次你感到抑郁和沮丧，你的灵却在喜乐和赞美神，你的灵永远都是快乐和蒙福的。你可能会想，不，这不可能，因为要真是这样，我自己一定会知道。但事实并非如此，从灵生的就是灵，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你若不进入神的话语，就无法分辨灵的领域发生了什么。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谢谢你，天父。让我们来看看保罗在以弗所书1:15-16中的祷告。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的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我们没有多少人在祷告时对神表示感谢。我们的祷告内容常是，哦，神啊，我需要这个，请给我那个，神啊，帮助我，原谅我。这就是大多数人的祷告所关注的。如果你今天在属灵生活中是个巨人，那么你的祷告就全是，哦，神啊，给他们这个，给他们那个，神啊，原谅他们吧。请注意，所有祷告的 99.9% 都是关于你的需要，而没有多少感恩和赞美。因为就像前面所说，我们不认为神已经做了很多。在我心目中，神有能力做任何事，但他却没有做多少。我们觉得必须不断地请求他。但是一旦你开始理解，靠着恩典事情已经完成了，你的祷告就会更多地转向感恩。我并没有坐下来有意识地评定我的祷告，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祷告 95%-99% 都是在感恩和表达我对神的爱。我几乎从不花时间向神要什么，因为他已经都提供了。你可能会认为我很古怪，但如果你属于那种只为自己的需要祷告的人，那我认为你才古怪呢。要是你还没有获得比我更好的结果，也许你该考虑按我的方式去做。照明。保罗在以弗所书1:16-17中祷告说， 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为了准确起见，第八节和第九节说，神已经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了，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事实是，神已经赐给我们智慧和聪明，已经让我们知道了他旨意的奥秘。在16和17节，保罗只是在祷告，这智慧和启示会开始在我们的生活中运作。他不是在求神做他还没有做的事，他在祈祷我们会明白主已经给了我们什么，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祈祷你的眼睛会被打开变得明亮，不是你的肉眼，而是你属灵的眼睛。他在谈论你心灵的眼睛。第六感。我个人相信，神最初为人创造了六种感官，而不是五种。人曾经凭着信心生活，亚当和夏娃通过灵与神交流。当创世纪三章七节说，他们的眼睛被打开，指的不是他们心灵的眼睛，那是在说他们肉眼的视力开始占主导地位。他们被造时，本来拥有信心的第六感，他们起初也是靠着信心生活的，但他们一旦犯罪，属灵的眼睛就关闭了，肉眼却被打开到我们大多数人现有的状态。我们属肉体，只依赖于眼睛所见，完全没有任何属灵的认知。然而，神最初造的人能够在属灵的领域感知事物。在列王记下六章中，有一个以利沙被亚兰军队包围的例子。他的仆人喊道，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以利沙祷告说，主啊，打开那个年轻人的眼睛。他不是在谈论他的肉眼，他的肉眼看着所有包围他们的敌军，已经打开的像碟子一样大了。以利沙祷告是他仆人属灵的眼睛会被打开。于是突然间，这个年轻人用他的心看到了，他感知到了所有的守护天使。亚当和夏娃曾经可以看到属灵的领域，因他们犯罪之前凭着信心靠他们心灵的眼睛生活。列王记下六章里的这个例子与发生在亚当夏娃身上的情况完全相反。亚当和夏娃从凭着信心生活堕落到依靠属肉体的感官生活，以利沙的仆人则是从肉眼看事物提升到凭信心看，并能领会到灵的领域。现在通过重生，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新约信徒的正常状态应该是凭信心生活，我们应该把这信心的第六感恢复到能够用心看到我们用肉眼看不到的东西，这才是正常的。超自然的。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至十八节，保罗祈祷我们属灵的视力、属灵的领悟会开始感知到我们用自然感官无法察觉到的事物。他祷告说，通过我们心灵的眼睛，我们会开始明白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这不是你呼召的指望，这是他呼召的指望。你既然重生了，就拥有了超越你能力的呼召。大多数基督徒都想发现神要他们做的事，然而他们却在找能靠他们自己去做的事。他们祈祷说，神啊，告诉我你想让我做什么。如果你觉得神呼召你做的事情你自己可以完成得了，那么你还没有真正找到神对你人生的旨意。神对你有一个超自然的计划，得要靠他超自然的能力通过你来完成它。我曾经是个内向的人，甚至不敢正视别人的脸，可现在神却让我对成千上万的人说话，我正在做着靠自己的能力完全无法做的事。如果你单靠自己能做什么事， 我怀疑他是不是神的呼召。他将呼召你做超自然的事，这就是他呼召的指望。神是一位超自然的神。我们大多数人把目标定得太低了，我们每次都是漫无目的的设计。我们需要提升我们的境界和期待，我们需要让自己的眼睛被打开，理解力被照亮，这样才能看到他呼召的指望，神对你的计划。这比你认为靠自己可以完成的事要远大得多。在圣徒中，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请注意经文说，我们会看到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的基业是在圣徒中，而且经文使用的是现在时。我们在歌中唱，当我们到天堂的那一天会多美好，未来将多甜蜜，多么美妙。但是在苦难的现世，日子多么难熬。然而圣经说，我们被呼召，使你们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我们已经获得了主耶稣基督的荣耀。你可能会说，我不明白。你去照镜子，心想，这是荣耀。不，这个词不是指你的身体或魂的部分，但在灵里，你充满了神的荣耀。如果要替换你重生的灵里已拥有的东西，把已有的重新再放进去，那将使天堂破产。神的荣耀已经住在你里面，他基业丰盛的荣耀是在圣徒中，而不是在遥远的某个地方。他已经在你里面了。大多数基督徒不知道神已经把这些放在我们里面了。我们想着等我们都去天堂的那一天将会多美好。但实际上，在天堂要发生的一切，就是你将获得关于你已经有的东西的完全的启示。这就是神将不得不为我们擦去眼泪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经历了那么多可怕的事，差点没进天堂，所以我们哭嚎着，直到他擦掉我们的眼泪。不，是当我们站在神面前，终于意识到我们一直都拥有的东西，所以才会哭泣。我想，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现在我们里面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不是向我们显现，而是显现在我们里面。有一天，我们将站在神面前，突然知道所有的事情，如同主知道我们一样。我们会说，神啊，你是说我们里面一直拥有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我原本可以让死人复活，解决所有问题，并且一直生活在喜乐、平安和得胜中。我们会哭着说，哦，神啊，我错过了。当我们发现，我们如何让魔鬼在今生打败并摧毁了自己，他将不得不替我们擦干眼泪，超自然地让我们能够享受天堂。神基业丰盛的荣耀已经在圣徒里面了。